在这一节当中，我们将为大家去介绍 Hyper-V 的虚拟直板管理。通过前面章节的介绍，那么我们就已经为我们的虚拟机去分配了合适的 CPU 内存的资源。那么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呢，就具备了计算的资源。我们的虚拟机要去正常的做一个运行，光有计算的资源是不够的。我们的这个虚拟机要做正常的运行，它还需要有一个存储的资源。那么我们的这个存储的资源呢，将由虚拟磁盘来做一个提供，这一点与我们物理机是十分类似的。那么另外的一点，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当中要能够去挂载相应的虚拟磁盘，实际上呢就需要有相应的磁盘的控制器。那么在我们的 Hyper-V 当中，它就支持两种不同的磁盘驱动器，一种是 IDE 的驱动器。另外的一种呢，是 SCSI 的驱动器。那么针对于这两种驱动器，实际上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对它进行一个说明。第一个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性能。两种驱动器在性能上呢，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差异的。那么它都能够使我们的这个虚拟机能够做一个正常的运行。而第二点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扩展性。那么我们的这一个 IDE 的磁盘、IDE 的控制器当中，每一个 IDE 的控制器，它可以去挂载两个我们的磁盘的设备。这一个呢，是我们的 IDE 它的一个特性。而对于 SCSI 来说，那么它可以同时去挂载64个设备。那么这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扩展性。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层面上的应用的兼容性。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 IDE 磁盘来说，它可以我们的这个磁盘，它可以是操作系统的磁盘，或者呢是我们的这个数据的磁盘。那么对于 SCSI 的驱动器来说，它能够连接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的磁盘，操作系统的磁盘并不能够去做一个连接。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磁盘，它只能够去连接到 IDE 的控制器当中。这一点的话，实际上也非常容易理解。我们在前面也已经为大家去说明过，我们的这一个虚拟机，它要去提升一个性能，那么我们可以去安装相应的集成的服务。那么这一个集成服务当中，就包括相应的这样的一些驱动程序。那么我们的这个 SCSI 呢，它的这个驱动器，它的这个驱动程序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启动之后，才有它的这个驱动程序，那么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的这一个操作系统没有启动，SCSI 的控制器它是不能做使用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盘它只能够是 IDE 这样的一个控制器。那么这一个呢，就是我们从三个方面对于我们两种不同的控制器它的一个对比的说明。实际上，除了我们从这一个角度对比两种不同的控制器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第一代的虚拟机以及第二代的虚拟机，对于我们的这两个控制器呢，做一个对比。在第一代的虚拟机当中，它同时支持 IDE 以及 SCSI 两种不同的控制器；而在我们第二代的虚拟机当中，那么它只支持 SCSI 这样的一个控制器。那么我们有了这个控制器之后，接下来我们呢就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虚拟的磁盘。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演示的环境当中来做一个具体的查看。在我们的这个演示环境当中，我们已经打开了 Hyper-V 这样的一个管理器。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来说，我们要去设置它的控制器的类型，去设置我们的磁盘。那么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在这一边去选择新建我们的虚拟机，通过新建虚拟机，那么它就会自动的帮助我们去创建所需要的控制器以及我们的磁盘。比如在这里，我们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然后其他的选项我们都保持默认，选择完成。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创建了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创建完成这个虚拟机之后，它就有了相应的控制器以及虚拟的磁盘。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可以选择设置来做一个查看。那么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的属性当中， 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一些虚拟的硬件，那么其中就包括 IDE 的控制器以及 SCSI 的控制器。我们的这个 IDE 的控制器当中，它就挂载了相应的这一个磁盘，同时 IDE 的控制器当中，它也连接了 DVD 的驱动器，而我们 SCSI 的这一个控制器当中，它并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些设备。那么我们的这个 IDE 的控制器以及 SCSI 的控制器，我们在这一边可以选择移除，然后选择应用，或者我们在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去选择添加我们的硬件，去添加我们的这个 SCSI 的控制器，然后选择应用。那么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当中，它就会多一个这样的控制器。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对于控制器它的一个基本的操作。我们的控制器可以通过虚拟机的创建自动的做一个创建，或者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设置。在我们的虚拟机它的这一个硬件的列表当中，对于我们的这些设备呢去做一些指定。这样的话，我们呢就可以去对于我们的这一个具体的环境去选择我们具体的这样的一些控制器的设备。那么，当我们去选择完成我们的这个控制器的设备之后，接下来它就需要去连接到我们的这个虚拟的磁盘。对于 Hyper-V 来说，实际上呢，它就包括两种不同格式的虚拟的磁盘，一种呢是 VHD 格式的虚拟磁盘，而另外的一种呢就是 VHDX 格式的这一些虚拟磁盘。那么我们的这个虚拟磁盘，从操作系统的从我们的 Hyper-V 的部分区来说，也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操作系统层面上来说，那么它都是一些相应的文件。那么我们可以去创建 VHD 的文件以及 VHDX 的文件。创建完成之后，那么我们就有了相应的虚拟的磁盘，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挂载到我们的这一个设备之上。对于这两种不同的设备，实际上呢，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来给它做一些基本的说明，去说明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那么 VHD 这样的一个文件的格式，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虚拟磁盘，那么它呢会有一些相应的特点。它的这一个，它首先呢是在我们的这一个 Windows，就是在 Windows 在微软的虚拟化平台之上最早出现的一个格式。那么它的这个大小最大呢是2T，我们不能超过2T，我们的这个大小不能够超过2T。而对于我们 VHDX 呢，它是在 Windows Server 2012当中新出现的这样的一个虚拟磁盘的格式，那么它可以轻松的超过 2T。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如果需要超过 2T 的空间的话，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去选择VHD 这样的一个格，VHDX 这样的一个格式。当我们了解到了它的这个最大的区别之后，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这个 VHD 以及 VHDX 的虚拟磁盘，它的这个创建呢，也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新建的过程当中来做一个创建，在我们的这个虚拟机新建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呢就可以依据向导去创建 VHDX 这样的一个格式。如果我们希望创建 VHD 这一种格式，那么我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磁盘它的这个新建的向导来完成它的这个创建。那么针对于这一点，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呢也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演示的环境当中来做一个详细的查看。我们刚才已经通过我们的这个虚拟机配置的向导，然后去创建了一个虚拟机。那么创建完成这个虚拟机之后，我们同样可以去打开它的这个设置，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它就有一个相应的磁盘的驱动器。那么这个磁盘的驱动器就是 VHDX 这样的一个格式。那么我们如果需要去创建我们指定的这一个 VHD 的格式，那么我们在这边可以选择新建，在新建当中可以选择磁盘，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去指定我们的这个磁盘它的一个格式。我们在这边也可以清楚的看到， 对于 VHD 这一种文件来说，它的这个格式的大小最大呢是两个 T，而我们 VHDX 它最大的话可以支持 64T 的虚拟直板。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可以选择下一步，接下来我们可以去选择虚拟直板它的这一个类型。那么在这里它就包括固定大小、动态扩展以及差异的直板。那么对于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直板，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呢也可以来做一个基本的说明。我们的这一个磁盘呢，它可以分为固定大小，同时呢也可以分为动态增长，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差异的这一个磁盘。那么对于固定大小的磁盘来说，我们首先呢是可以去创建一个 VHD 或者是 VHDX 的文件。那么这个文件的话，比如我们去创建了 100G 的这个虚拟的磁盘，固定大小就意味着我们的这个文件它的大小呢就是100个 G，它会向我们物理的存储设备去申请 100G 的空间。那么这一个呢就是我们固定大小这样的一个方式。而另外的一种就是动态的这样的磁盘。那么动态的磁盘它创建的时候它的大小呢是非常的小，它会随着我们不断的往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往我们的这个磁盘当中去写入数据，比如我们去安装操作系统写入数据的时候，那么它在写入的过程当中，它就会不断的向我们物理的设备去申请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存储的资源。那么这一个呢就是动态增长的，就是它的这个大小呢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这样的一个磁盘。而最后的一种就是我们的这个差异的磁盘。差异的磁盘我们呢可以去创建一个相应的母盘，有了这一个母盘之后，那么我们呢就可以依据这个母盘去创建一个差异的磁盘，从而呢去提高我们的这一个，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虚拟化的特点去提高我们的一个工作的效率。那么这一个等一下呢我们接下来也会去做一个详细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对于我们这三种不同的磁盘来说，那么我们对于它的这一个对比呢，实际上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参数，就是它的这一个性能。那么我们可以来查看一下三种不同的磁盘，它对于我们物理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物理的这个存储，它去申请的时候一个基本的过程。那么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固定大小的磁盘，我们给它去分配了 100G 的空间。那么在我们创建这个虚拟磁盘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的向我们的物理的存储去申请 100G 的空间。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创建的时候，它就为我们去分配了我们所需要的空间。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虚拟机，这个虚拟机就挂载了这一个固定的磁盘。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要向磁盘当中写入数据的时候，那么它就可以直接的去做一个写入。那么这一个呢，是我们固定大小磁盘它的一个特点。而接下来是我们动态增长的这一个磁盘。那么动态增长的磁盘，它开始的大小非常的小，那么我们可能是1兆以下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我们的这个空间，它在使我们的这个虚拟机使用的过程当中，比如我们虚拟机要去写入20G 的数据，那么它在写入之前，首先要求我们的这个磁盘呢，它向物理的存储去申请我们的20G 的空间，申请完整之后，它才能够去做一个写入。那么这一个呢，就是我们动态增长的这个磁盘它的一个特性。而对于我们的这个差异磁盘来说，它的这个数据的写入会去写入到我们的这个母盘，它是一个只读的一个状态，它并不会去做更改。而我们的这个差异的磁盘，它会去写入到差异的磁盘当中。那么这个差异的磁盘呢，它也是有一个申请的过程，向我们的物理存储申请空间，然后呢去做一个写入。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这个固定大小的磁盘，它的 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要去写入数据的时候，它只有一个过程，就是直接的做一个写入。而对于我们动态或者是差异的磁盘来说，它有一个申请以及写入的过程。那么效率最高的呢，就是我们固定大小的磁盘。在我们实际的生产环境当中，那么我们呢，就可以依据我们的一个性能的最大化考虑，然后去选择固定大小它的一个磁盘。而我们去做实验或者是做演示的话，我们就可以去选择动态的磁盘或者是差异的磁盘。那么这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三种不同类型磁盘它的一个特点。了解完成它的这一个特点之后，那么在这一边，我们呢就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去创建我们所需要的这一个磁盘的类型。比如在这里，我们去创建一个固定大小它的一个磁盘，然后选择下一步，然后我们去指定固定大小它的这一个名称，比如我们就写上这样的一个名称，然后选择下一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指定固定大小磁盘它的一个容量。在这里呢，我们去设置它的容量为2个 G。设置完成之后，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一边也可以去选择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选项。我们可以去选择复制我们的这个物理的磁盘。那么我们物理磁盘它有59 G，那么我们将去产生一个59 G 的这样的一个虚拟的磁盘，并且它会去复制我们物理磁盘当中的内容。或者我们也可以去指定复制我们物理磁盘当中具体路径的这一个内容。那么这一个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帮助我们的这个虚拟磁盘在创建的过程当中就复制了相应的内容，并且它的这个大小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复制内容它所占用的这一个空间的大小。那么在这里，我们作为演示去创建一个2G 的固定大小的磁盘，然后选择下一步，选择完成。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创建了一个我们所需要的固定大小的磁盘。那么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去创建一个动态的磁盘，我们去创建一个 VHD 这样的一个格式的磁盘，然后选择动态扩展的磁盘。那么这一次的话，我们去写上它的这个名称。我们去写上它的这个名称，对于它的这个地址，我们来做一个复制。对于它的这个大小，我们同样就指定为2个 G，然后选择完成。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创建了两个不同的这样的磁盘，一个是静态的磁盘，也就固定大小的磁盘，一个是动态的磁盘。那么两个磁盘它的空间大小呢，都是2个 G。但是它现在所占用的物理存储的磁盘，它的大小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这一个动态的磁盘，它的大小只有12 K，而我们固定大小的磁盘，它是有2个 G 的。在我们的虚拟机当中，它表现的呢都是2个 G。那么对于这一点，我们呢完成了我们的这一个相应的磁盘创建之后，接下来我们在这一边就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虚拟机。然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磁盘呢，去给它做一个挂载。那么挂载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关闭我们的计算机，然后去添加我们的磁盘。对于 IDE 的控制器来说，我们必须去关闭计算机来添加。而对于 SCSI 的这个控制器来说，那么我们可以直接的在我们的虚拟机运行的过程当中做一个添加。比如在这一边，我们可以去添加我们的这个磁盘。我们首先去添加我们的这个动态增长的这个磁盘，选择应用，选择确定。确定完成之后，那么我们在虚拟机当中就可以去使用我们的这个磁盘。比如在这一边，我们可以去打开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的磁盘管理这样的一个管理工具。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添加的这个磁盘已经被磁盘管理的这一个工具做了一个识别。那么我们选择确定，然后对它进行一个初始化。在初始化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一个大小在虚拟机当中 它的这显示的大小呢是2个 G，而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物理的存储当中，它的这个大小呢并没有2个 G，但是它会随着我们不断的使用，然后呢它的这个大小会不断的增长。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动态增长这样的一个磁盘。那么我们在这一边也可以去把我们的这个计算机呢给它做一个关闭。关闭之后，那么我们呢就可以通过 IDE 的这一个控制器呢去连接我们另外的一块磁盘。比如我们在这一边选择设置，选择设置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去选择 IDE 的这个控制器，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添加我们的这个硬盘的驱动器。然后我们在这里可以选择控制器，我们选择 IDE0 或者是 IDE1，然后选择具体的位置，它有0和1两个通道。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 IDE 呢，它最多只能够去连接2个磁盘的设备。那么这一点与我们刚才描述的呢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去浏览我们的这个磁盘，选择应用，选择确定。确定完成之后，我们重新启动我们的这个虚拟机。那么，当我们重新启动这个虚拟机之后，那么我们可以在系统当中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固定大小的磁盘，它的这个大小呢也将是2个 T。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对于我们的这个固定大小，它的这个磁盘，它的大小在这里始终是2个 T，而不会像我们动态增长的磁盘一样，它的这个大小呢会随着我们使用不断的改变。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可以来做一个登录。登录完成之后，我们在这一里呢，同样的可以去打开我们的这个磁盘，它的这个管理的工具。打开磁盘管理工具之后，同样的它也帮助我们去找到了另外的一个磁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块磁盘大小在我们的虚拟机系统当中都是2个 G 的大小。那么这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动态增长的磁盘以及虚拟磁盘它的一个区别。在这个区别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已经为大家去演示了如何在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当中去挂载我们已经创建的这样的一些虚拟的磁盘。那么我们介绍完成我们的这一个动态增长以及固定大小的磁盘之后，最后呢，我们可以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差异的磁盘。那么差异的磁盘实际上呢，它有2个不同的使用的方式。第一个方式呢，就是在我们去做实验或者是做一些演示的时候，那么我们做实验的时候呢，可以去首先去在我们的这个 Hyper-V 当中去新建一个相应的虚拟机，然后去安装它的操作系统，比如我们是 Windows 7的操作系统。安装完成之后，我们发现这一次的实验，我们总共需要有3台 Windows 7的这个虚拟机。那么我们要完成这个目标的话，实际上有很多的方式。最简单、最容易理解的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在 Hyper-V 当中去创建 A、B、C 3台虚拟机，然后分别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去创建相应的这个磁盘，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磁盘之上去安装相应的 Windows 的系统。那么这个方式呢，是我们的这样的一种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方式的话，实际上呢也是非常浪费时间的，它的这个效率呢是最低的一个方式。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就可以充分的利用差异磁盘它的一个特性，我们可以这样来完成我们的这个过程。那么首先我们呢去新建一个虚拟机，新建完成这个虚拟机之后，我们去挂载磁盘。然后呢，去安装我们的操作系统。安装我们的操作系统完成之后，然后我们接下来对于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呢，做一个 system repair 的操作。完成这个操作之后， 那么我们呢就获得了一个已经过 SysPrepare 的这样的一个虚拟机。那么这个虚拟机当中所有的数据都是存储到我们的这个虚拟磁盘之上的。那么第二步呢，我们就可以以我们的这个虚拟的磁盘作为一个母盘，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创建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差异的磁盘。然后呢，我们可以创建两个差异、三个差异的磁盘 A、B、C，它的母盘都是我们已经经过 SysPrepare 操作的这个磁盘。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以这个差异的磁盘作为一个我们的这个磁盘，然后呢去创建一个虚拟机。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呢就只需要去一次安装我们的操作系统，其他的这两个虚拟机只需要去使用差异磁盘就能够去获得我们的这个相应的 Windows 7的系统。那么这一种方式的话，它就能够去提高我们的这个效率。那么这一个差异磁盘，我们的这个母盘呢，不能发生任何的改变，因为它一发生改变，我们基于这一个母盘的差异磁盘，它的内容呢也会发生改变。这一点呢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那么这一个呢，就是我们使用差异磁盘去加速我们自己做实验或者做演示，去构建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除此之外，我们的这一个差异磁盘还会在我们的 VDI 的解决方案，也就是我们的虚拟桌面的解决方案当中，大量的做一个使用。我们的虚拟桌面的解决方案，实际上我们首先在创建我们虚拟机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去创建一个母的虚拟机。有了这样的一个母的虚拟机，我们接下来可以批量的创建100个虚拟桌面的这样的一个，去创建我们100个虚拟桌面。那么这100个虚拟桌面，实际上它会基于我们第一个创建好的这个虚拟桌面。那么它使用的这个技术呢，也是一个差异磁盘的技术。我们创建完成之后，在我们的虚拟桌面运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需要对于这一些虚拟桌面进行一个更新的操作，我们需要去更新它的补丁或者是更新应用程序。那么这一个更新的过程当中，它也会去使用到我们的这一个差异的磁盘。那么这一个呢，我们可以去了解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比如 Citrix、微软的 RDS 或者是 VMware 的 Vue。那么这样的一些主流的 VDI 的解决方案当中，它都会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充分利用我们差异磁盘它的这一个特性呢，去更新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去更新我们的这个虚拟的桌面。那么这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差异磁盘它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了解完成它的这个使用的方式之后，实际上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演示的环境当中。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同样可以去选择新建我们的这个磁盘，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去新建我们的这个差异的它的一个磁盘。那新建差异磁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指定它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位置，我们可以去写上这样的一个名称。然后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去指定复印盘它的这一个位置，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母盘的位置。然后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去做一个浏览，然后选择下一步，选择完成。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它会提示我们已经有一个进程正在使用我们的这一个文件，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Windows 7它正在做一个运行。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可以去关闭我们的这个 Windows 7。关闭了我们的这个 Windows 7之后，然后接下来我们选择完成，这样的话，我们就创建好了我们的这个差异的磁盘。有了这个差异磁盘之后，接下来我们又可以去新建一个虚拟机。然后我们新建虚拟机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指定它的这个名称，然后选择我们的这个内存，然后选择网络。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里就不需要去创建我们的这个虚拟磁盘。而选择以后去挂载， 或者呢，选择我们在这里可以选择现有的这个磁盘，那么我们就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这个差异磁盘，选择完成。那么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启动之后，它将利用我们已经有的这个操作系统，比如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启动，来做一个查看。那么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是没有去安装任何操作系统的。我们的这个差异磁盘，它会直接去应用我们母盘当中的这个操作系统。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它已经成功的做了一个启动。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些数据的更改，都会发生在我们的这个差异磁盘之上。我们的母盘它不会去做任何的更改的。那么这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差异磁盘它的一个基本的使用。了解完成不同类型的磁盘它的一个使用情况以及它的特性之后，实际上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去选择编辑我们的这个磁盘，或者我们可以去检查我们的这个磁盘。比如我们去检查我们的这个差异磁盘，那么就可以得出我们的这个差异磁盘它的一些基本的属性。可以去查看它的这个格式、类型、位置、当前的大小，以及我们的这个母盘。我们在这边还可以去选择检查母盘，那么它现在呢就是一个动态扩展的磁盘，同时它也有相应的大小或者其他的属性。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去检查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磁盘，检查我们的这个静态磁盘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固定大小，它的大小就是2个G。我们还可以去选择检查我们的这个动态的这个磁盘，那么它是一个动态扩展的，当前大小是2兆，最大的大小是2G。那么这一些的话，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检查磁盘这样的一个选项，对于我们已经有的这样的一些 VHD 或者是 VHDX 的虚拟磁盘来做一个查看。那么到这一步的话，我们就为大家去介绍了 Hyper-V 当中虚拟磁盘它的一个基本的管理。我们的操作系统，我们的虚拟机除了需要使用 CPU、内存这样的计算资源之外，那么它也需要有存储的资源。我们的这个存储资源可以是 VHD 或者是 VHDX 这样的文件。那么我们的这些文件，它需要去挂载到 IDE 或者是我们的SCSE 这样的一个控制器当中，对于我们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的 VHD 或者是 VHDX 的文件呢，可以是固定大小、动态增长，或者呢是我们的差异这样的不同的类型。